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奇牧师，好高兴又在空中和你见面。又提一提啦，如果你对我的节目所分享的内容有啲咩意见啊，或者呢你有啲疑问嘅话，或者呢有啲生活上嘅需要，希望呢有人祈祷纪念你嘅话呢，欢迎你写信俾我哋。今日呢就係我哋查考旧约路德记嘅最后一集。上一次呢我哋就读到喺路德记第三章头十节左右噃。路德呢就按照拿俄米嘅吩咐，用一个谦逊安静的方式邀请波亚斯成为自己的代属至亲。现在我们就看一看波亚斯的回应是怎样。在路德记的三章十一节就这样记载，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路德在以色列人当中有好名声，原本摩押人在伯利恒会受到排挤的，因为摩西的律法是将摩押人排拒于外的。路德知道摩押人和亚扪人不能够进入耶和华的会中的，但是我们又见到他在伯利恒那里赢得一个很好的名声。那波亚斯就跟着这样说，在第十二节，我实在是你一个至近的亲属，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原来波亚斯早就做过调查了，只要路德开口呢，波亚斯就会立刻采取行动的了。另外这个至近的亲属呢可能比波亚斯更加富有。那波亚斯呢就对路德这样说，还有一个人呢比我更加亲的，他呢有一个优先权，那我就要先了解一下他对你的想法。那呢就在路德记的三章十三节呢就这样记载了，你今夜在这里住宿，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就由他吧。倘若不肯，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你只管躺到天亮。如果这个至近的真的很亲的亲属他要属路德的话，波亚斯就真是没办法的。他都已经打算好了，希望呢能够打消这个至亲的为路德去代赎的念头。这个人要为路德赎回产业，因为呢路德应该继承他丈夫的产业。这个代赎的至亲必须要为路德赎回原本是属于他的产业，他有第一位的优先权。而波亚斯呢就要路德在禾场那里留宿直到天光。他就不想路德在半夜回伯利恒，因为呢那里是很不安全的。波亚斯呢就是为了保护路德。那在第三章的十四节呢就这样记载，路德便在他脚下躺到天快亮，人彼此不能辨认的时候就起来了。波亚斯说，不可使人知道有女子到场上来。波亚斯这样做呢，他是不想另外一个至近的亲属知道这件事。如果他知道波亚斯已经向路德求婚的话，或者他所采取的行动会对波亚斯不利。波亚斯要亲自这样处理这件事，不能够有闪失。在路德记的三章十五节就这样记载了，又对路德说，打开你所披的外衣。他打开了，波亚斯就撮了六波基大麦帮他供在肩上，他便遵城去了。波亚斯送给路德一个很大的大礼。在十六节就这样记载了，路德回到婆婆那里，婆婆说，女儿啊，怎么样了？路德就将那人向他所行的述说了一遍。拿俄米呢就很关心啊，到底发生什么事呢？在三章的十七十八节就这样记载， 又说，那人给了我六波基大麦，对我说，你不可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婆婆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拿俄米的意思呢，就话，路德啊，你放心啦，波哈斯呢就会采取行动的啦，他一定会处理的，他呢是会完成有关于这个赎回应该做的事。我们知道基督是你可以依靠的救主啊，这件事真是好啊，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所有的救赎的工作，他邀请你和我进入他救赎的安息里面，因为这个工作已经完成了。在约翰福音的17章第4节就这样讲，耶稣呢就用大祭司的身份来祈祷，就说，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你所托付我的事是什么呢？就是在十字架上面救赎的工作。在约翰福音19章30节，主耶稣也都在十字架上面大声地嗌成了，就在那个时候呢，你和我的被赎呢就已经成就了，他承担了你和我的刑罚，我们就不再需要做任何的努力了。救赎是耶稣基督的工作，让我们呢进入他完美的救赎里面，只需要信靠他就能够得到奇妙的平安的啦。神就不需要我们帮手的，也都不求我们的回报。首先我们没什么可以回报，因为呢我们一无所有，我们只是需要来到神的面前领受他的恩典就可以啦。好多人呢就喜欢提到他自己的品行啊，他们的家庭啊，他的教会生活啊，以为呢成为教会一份子就等于得救啊。如果他们参加固定的家庭聚会啊，又或者是教会聚会啊，神呢就会接纳他们的啦。这种的想法其实是完全偏离了真理的。保罗在加拉太书对这种的想法呢就直头话他们是冒犯了十字架。神是不需要我们的努力，因为救恩是基督的工作。他用人的身份呢在十字架上面被举起来。正如呢约翰福音的3章14、15节就这么讲了。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为了这个原因，主耶稣在2000年前就降世，都成为肉身，成为人的样式。在希伯来书10章5节呢亦都这样讲，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神要的呢就不是祭物，所有旧约的献祭都是预表耶稣基督的降生，他是救主，我们的信心呢亦都不能够拯救我们，只是有耶稣基督能够拯救我们。咁施布森就话啦，我哋嘅得救唔係因为我哋倚靠基督，乃係因为佢係基督。你嘅得救并唔係因为你喺基督里面嘅喜乐，乃係因为佢係基督。而我哋嘅得救亦都唔係因为我哋喺基督里面有信心，信心只係得救嘅媒介。我哋嘅得救係因为基督嘅宝血同埋佢所做嘅工作。今日我们有两个选择，一是就信，一是就不信，没有中间地带的。俄米呢就对路德说了，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那我们呢继续看看路德记第4章1节了。波亚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恰巧波亚斯所说的那至近的亲属经过。波亚斯说，某人啊，你来坐在这里，他就来坐下。经文讲波亚斯到了城门，城门呢就是当时的法院或者法庭，在那里呢就审理案件的。在波亚斯的年代呢都有城墙去保护居民，以防止呢敌人的入侵。今日的耶路撒冷和伯利恒和当地的老城呢都是一样，城门是大家出入的地方。咁如果你要揾人呢，喺广场里面揾到嘅机会率呢係最大㗎喎。咁波亚斯就嚟到城门口，咁有两个原因嘅。第一呢就係、是、呢法庭喺嗰度处理呢件嘅案件，佢就要请另外一个嘅至近亲属出庭喎。 第二就是他相信这个呢至近的亲属呢迟早都会在城门口出现，所以呢他就坐在那里等了。终于这个至亲就出现了，他的关系比波亚斯和路德的关系更加亲的。咁波亚斯见到佢呢就非常之高兴。波亚斯呢就好似用一个命令嘅口气呢请佢坐低。咁呢个至亲呢就相信一定有啲重大嘅事情要商量啦。呢、这个至亲呢佢想搞清楚到底波亚斯你有啲乜嘢喺度搞緊呢吓。咁、于是呢四章嘅二节呢就话啦，波亚斯又从本城的长老中揀选了十人对他们说，请你们坐在这里。他们就都坐下。嗱，呢十个人呢都系长老、哦，咁我哋睇下呢个法庭就要开庭啦。嗱喺旧时呢，城门口呢就系法庭，法官呢咁就要坐喺城门口嗰度审案件、哦。嗱，而家波亚斯呢就要求开庭，咁法官呢就准备好审案啦、哦。咁喺路德记嘅四章三节呢就咁记载，波亚斯对那至近的亲属说。从摩押地回来的拿俄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虽然波亚斯要讨论路德的事，但是一开始呢就完全不提到路德。波亚斯就提到他的族兄，原文的意思呢就是我们的至近亲属。那这两个人和以利米勒的关系呢就不一样的，有一个人呢就比较亲一点的。咁按照波亚斯嘅策略呢，佢就话啦，呢、这个呢案件明明系同产业有关嘅，系一个至亲代属产业嘅律法。咁以拿俄米为例啊，喺荒年嘅时候佢哋离开咗家园，咁佢哋返到嚟呢就一无所有啦。佢哋亦都冇能力去赎返自己家族嘅产业。咁呢佢就要等到禧年先可以喎，产业先就可以重新呢归回佢嘅名下。咁样而家点算呢？会唔会有代属嘅至亲伸出佢嘅援手呢？嗱，波亚斯呢就要将呢个至亲呢佢嘅注意力放喺以利米勒嘅产业上面，佢想知道呢个至亲愿唔愿意赎回呢份嘅产业。嗱，咁样系好合理嘅，赎人之前先赎产业。咁于是呢，波亚斯就讲啦，喺第四节嗰度，我想当赎那块地的是你。其次是我以外再没有别人了，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你若肯赎就赎，若不肯赎就告诉我。那人回答说，我肯赎。波亚斯尊重这个至亲的优先权，这个至亲的回答是肯定的，他就说了我肯赎。显然呢他是一个慷慨的人，他又愿意履行代属至亲的角色、哦、在他的意料之中来的。现在他就准备摊牌了，讲明白这个案件呢代属的不单只是产业、哦、还有其他、哦。在路德记的四章五节就这样记载了，波亚斯说，你从拿俄米手中买这地的时候，也当娶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命。波亚斯呢就将问题讲得好清楚啦，佢特别提到路德系摩亚人、哦。喺生命记二十三章三节就咁记载、哦，亚扪人或是摩亚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过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嗱，呢个律法系代表，如果呢个人系带住路德入耶和华嘅会呢，就会危害到自己嘅产业、哦。这个至亲他就不认识路德的，只是知道他是摩押人，他就讲得很明白了，他就不会娶路德的。在第六节呢就这样记载，那人说，这样我就不能赎了，恐怕于我的产业有碍，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我不能赎了。这个至亲呢就很坦白地告诉波亚斯知道他不能够赎了，因为对他的产业呢会是有障碍。他呢就说啦，如果你愿意的话呢，你就可以赎我应该赎的。要使到约是有约束力呢，就要按照程序这样行事。在第七节呢就这样记载，从前在以色列中要定夺什么事，或赎回或交易，这人就脱鞋给那人， 以色列人都以此为证据。波亚斯呢就除了那个至亲的鞋，那我们就发觉波亚斯呢就替路德办事，成为了路德的代理人。现在呢路德就可以成为波亚斯的妻子了。咁喺路德记嘅四章八到十节咧就咁记载，那人对波亚斯说：你自己买吧。于是将鞋脱下来了。波亚斯对长老和宗民说：你们今日作见证，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我都从拿俄米手中自买了，又娶了马伦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为妻，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你们今日可以作见证。波亚斯先赎回产业，然之后再赎回路德，他就履行了至亲的责任，并且娶得路德为妻。这些一切都是出于对路德的爱。波亚斯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写照，他是代赎的至亲，是我们的代赎至亲。波亚斯要求长老和众百姓为他做见证，他不单止为路德赎了这些产业，亦都赎回了路德，就是马伦的太太。跟着呢，我们在路德记的四章十一节呢就看到这件事。在城门坐着的众民和长老都说：我们作见证，愿耶和华使进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结利亚二人一样，又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伯利恒全城的人呢都为波亚斯而高兴。跟着呢在十二到十四节呢就这样记载：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般。于是波亚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妇人们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重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近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妇女们呢就恭贺拿俄米，因为拿俄米需要一个至亲去让以利米勒家有后。现在呢波亚斯呢就可以帮他们传宗接代啦。跟着在路德记的四章的十五十六节呢就这样记载：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妇所生的。有这儿妇比有七个儿子还好。拿俄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作他的养母。这个小孩子呢就是拿俄米的孙，小到呢他感觉到非常开心。在第十七节呢就这样记载：邻舍的妇人说，拿俄米得孩子了，就给孩子起名叫俄贝德。这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看到拿俄米好锡这个小孩子，这个孙呢，他的邻居呢就为这个小孩子改了个名字，叫做俄贝德。这个呢就是仆人或者是敬拜者的意思。虽然他和拿俄米没有血缘的关系，但是在律法上面呢他是拿俄米的孙。这个小孩子呢敬拜又真又活的神。跟着呢我们就看到俄贝德的家谱，他是耶西的爸爸，而耶西呢就是大卫的爸爸。在路德记的四章十八到二十二节呢就这样记载：法勒斯的后代记在下面，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兰，兰生阿米拿达，阿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生波亚斯，波亚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路德这个家谱里面在旧约的分量是非常之重的，因为将大卫家和犹大的宗族连在一起。如果没有这段的经文，两者之间就找不到关联的了。因此呢你可以了解到路德记原来是这么重要的，在神的计划和设计里面呢是一个不可以缺少的一环来的。现在我们就进一步去讨论这个代赎至亲，他是描述主耶稣基督的。 要成为代属的至亲呢，必须要有几个条件的、哦。第一，他就必须要是一个至近的亲属。第二，是他必须要愿意去代属、哦。第三，他必须要有能力去代属。第四，他自己必须要是自由身。第五呢，就是他必须要拥有这个赎金的身价、哦。他必须要有能力按照律法的规定来去给这个的金额、哦。邦亚斯就符合所有的条件了，他可以成为路德的代属的至亲、哦。而耶稣基督亦都符合所有的条件成为我们的代属至亲、哦。他亦都是世人的代属至亲。首先，主耶稣是我们的至近的亲属，他道成肉身，正如在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到十六节就这样记载过，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藉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阿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成为了我们的族类、哦。那在希伯来书的五章二节又这样讲过，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那在加拉太书的四章四到五节又这样写过、哦、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身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所谓的代属的至近亲属，还必须要愿意代属。拿俄米的另外一个至亲呢，就不愿意了。他就坦白地告诉波华斯听，这样呢对我的家产是有害的，所以我就不能够赎了，你可以赎我应该赎的。波亚斯就好愿意啦，正如呢喺罗马书三章二十四节呢就咁样讲过，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地称义。系冇理由㗎喎，喺我哋里面搵唔到任何耶稣应该爱我哋嘅理由喎，但系佢仍然爱我哋，并且甘心作为我哋嘅救赎主。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呢就这样讲过，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主耶稣是我们的代属的至亲，他是甘心情愿这样救赎我们的、哦。第三，就是呢他必须要有代属的能力。我们代属的至亲是有大有救赎的能力的、哦。在希伯来书七章的二十五节就这样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同时呢，在约伯记的十九章二十五节呢也都这样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今日我们的救赎主仍然是活着的、哦、正是坐在神的右边，去到最后亦必站立在地上边。腓立比书二章的九到十一节呢就曾经形容过，神已经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个超乎万名之上的名，有朝一日要承认他是主，万室都要向他跪拜、哦、他有救赎的大能。听众朋友啊，你得到他的救赎没呢？好啦，我们所讲的路德记就已经完成了。下一次呢，我们就要查考新约的使徒行传。那如果有时间的话呢，你可以看一看。那我们下一次去讲的时候，你就会容易一点去明白我们所讲的内容的啦。那也都请你下一次按时候收听。同样呢，欢迎你介绍一些新的朋友来一起去加入的。那同你温习一下啦。路德记所记载的是一个来自异教和拜偶像地摩押地的外邦女仔的故事。由很多方面来讲，她的群族是被放逐的，但是她却是认识了以色列的神。正如在经文提过，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 虽然路德记只是有短短四章，但是经文呢同时交代了主耶稣基督的家谱，证明基督呢是出于大卫的后裔。如果没有路德记呢，就很难将大卫家和犹大支派连结在一起。由圣经创世纪去到伯利恒的马槽，再到十字架，然后君王的冠冕，到将来基督再来的大卫宝座，路德记呢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这个亦都是路德记编在圣经正典里面的原因。还有呢，我们就明白在当中的救赎的道理，只有至近的亲属才可以施行拯救。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至近亲属了。那好了，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愿神赐福与你。